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在分享神的话之前，首先我要感谢 Jason 他们所带领的103多媒体影音团队，他们为了要配合我身体健康的不定因素以及三个分堂开始各自崇拜的需要，来录制这个视频的正道。他们需要花额外的时间来架设器材、拍摄、剪接，还有上传到了云端，最后还要下载来给大家看，背后所付出的一切，求神纪念报答他们，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回头用掌声来谢谢跟鼓励他们，感谢主，谢谢。在这里要感谢大家的带导、关心和帮助。虽然每周都要去医院做两次的化疗，但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让我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喜乐的跟大家一起来服侍神。下礼拜二我要见专科医生了，了解我的检查报告跟后续治疗的内容。请大家不要因为我太过健康和正常就忘了为我祷告，这是我非常非常需要。还有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抗癌勇士 Jesse、 Lulu 跟 Sharon 都需要大家的祷告，好不好？让我们来继续告诉神说，我们要一直要看着这一群活神迹。阿们吗？阿们。谢谢大家。在这里要感谢神，感谢我们的职堂委员会 Edward 哥跟 Erica 传道，还有五重的团队们，因为他们的摆上，所以呢以至于他们承受了很多的辛劳跟压力，让我们可以在预计的时间完成1503宣教大楼的整个的大部分的建设，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得及来办这一次的联合聚会。我们要谢谢他们的辛劳，同时也感谢所有筹备参与2019年家庭营跟雪梨所有华人教会合办的以佛所书研经培训会的同工们，让我们在过去两个礼拜都吃了属灵的大餐，真的可以说是满汉全席。我相信大家都有许多的收获，在小组中有很好的分享，还有当然还有人可能还不断的在咀嚼跟消化当中，那也有可能有人消化不良。那我们尤其佩服在我们当中的JJ 少年小组，虽然无论是在语言或内容上听得非常的吃力辛苦，还是愿意参加甚至于参与服事，求神真是祝福他们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位参与的服事同工们。愿神的话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动工，来让我们每一个人蒙福的人生。那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不能再继续吃满汉大餐了，也不用烧那么多脑了，否则我们属灵生命可能就会出问题，好不好？让我们回到家常便饭，让我们的生命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大家还记得现在教会读经的进度是什么？没有错，就是马可福音。然后大家用这个活水一起来学习，也得到很多。那马可福音主要是讲耶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那么他不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还是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个人信仰的基础，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好好的读。同时如果可以的话，能够一起去报名参加10月份活水事工所举办的以色列圣地之旅。这个旅程呢，说明会将会在3月31号，也就两个礼拜以后会有行程说明，欢迎弟兄姐妹留下来参加这说明会，而且踊跃报名参加，让我们能够身历其境的去体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那我和师母也在07年十几年前去了一次，所以收获也很大，盼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成为万国的祷告的殿。让我们可以的话一起来翻到圣经马可福音11章15到18节和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 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用任何你所熟悉的语言大声的来念出来，好吗？好，马可福音11章15节，预备，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16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18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预备，请。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闭目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主，你的话语是比蜜更甘甜，比金金更加的宝贵。主啊，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智慧的灵，可听的耳，可以来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主啊，圣灵，我们需要你，因为以我们有限的头脑、有限的口舌所表达的都是有限的字句，但是主圣灵，你是无限的，求你带领我们到无限的当中，求你们带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的分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进入到无限里面，在无限当中能够来翱翔，在无限当中能够来领受你宝贝的真理。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当中的珍珠跟宝贝，以至于我们随时都愿意跟随你的话语，愿意来凭信心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这一段圣经同时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跟路加福音19章，大家可以参照着来读来了解。好，要忘了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一起说，成为万国祷告殿。那我们在分享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更好的帮助我们体会这一段圣经。
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了一个市场，而不再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圣经上写着，我的殿是祷告的殿，而你们却把圣殿变成了贼窝。拦住他！
叫卫兵来！
因为许多人都宣告耶稣为王，所以一些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反感情绪日益增加。
这个事件发生在耶稣的时代， 位于首都耶路撒冷的西律圣殿。为什么称它为西律圣殿呢？因为是大西律王为讨好人民，用了46年才盖好圣殿。而这是主耶稣的行程最后的一站，也是靠近月绝，他准备上十字架受死，那么为我们的罪来受死。而且这是两次的洁净圣殿，那么这一切祭司长跟文士看到眼里都想要除灭他。那么为何这个事情会恼怒宗教领袖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圣殿。那么同时耶稣也为什么那么生气？第一个是圣殿变成了贼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殿 Holy Temple。 圣殿是什么呢？是讲到神圣灵在的场所，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是神对人说话或对话的所在，是人们可以来献祭和献礼物，同时得到赎罪，也来敬拜神、祷告神，听到神真理跟教训，而且得到生活指导准则的地方。而圣殿不但是一个有形的，同时圣经也说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9-21节，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读，请。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要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这里讲到圣殿也是讲耶稣的身体。说到主耶稣为了爱我们舍身流血，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拆毁，被撕裂开来，但感谢神，因神的大能叫他第三天能够从死里复活，又被建立起来。第三个，圣殿也是预表每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的殿。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6:19-20节，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保养顾惜身子，是我们都该做的，但绝非放纵情欲和私欲，或在生活饮食作息不正常糟蹋自己，那就是毁坏神的殿。我们同时要靠着圣灵来致使肉体的邪情私欲，来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身体上面来荣耀神。因此活得健康、活得喜乐、活得平安，也是一个荣耀神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同时也要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圣殿也是预表一群基督徒的聚集，就是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12:2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没有错，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基督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次刘牧师也告诉我们，教会的本质跟使命乃是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一批基督徒，以宣教为方式，以团契为基础，以服事为目标，以敬拜为高峰，所组成的一个新关系的团体，成为神的百姓，基督的国度和身体，以及圣灵的团契，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运行掌权。有没有很荣耀呢？感谢主。那么最后，圣殿怎么会变成了贼窝呢？所以从这张 PowerPoint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圣殿的一个结构，它有分为圣所、至圣所、圣所跟外院。而这一段在做买卖被耶稣这样子赶出出来的这群是在外邦的女院，是任何人都可以出入的。而犹太人可以从美门再进入妇女院、男人院，再进入内院或圣所、至圣所。 当时外邦人的愿做买卖呢，必须经过圣殿当局的同意。做买卖就是买卖牛羊鸽子啦，兑换银钱就是当时候的圣殿他们不收这个罗马币或其他的钱币，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因为他觉得那个罗马钱币上面有凯撒的像，是一个偶像，所以他们不收，他们自己做他们的钱币。因此呢，你用那个罗马币要来奉献，他们不收的，所以就变成要兑换银钱。那么鸽子当然是给一些比较穷人用的，他们买不起牛羊。那所谓的器具经过呢，就是说本来来到圣殿就是敬拜的，但是呢他们开放给所有人，因为他们到从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呢是比较洁净的，变成了阿狗阿猫任何人都可以来，好像变成一个通道这样子啊。结果让这个圣殿呢成为一个市场，一个贼窝，强盗聚集之处。那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那边讲了说，你不要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就是我们在他们在这个不自觉当中有一个宗教的外衣，进行了得财力之变。那么结果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大祭司们，他们很气耶稣，把他们财路都断了。因为呢，为什么呢？他们其实自己有收租或自己人经营，他们来抽成。所以求主真是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圣殿不要变成贼窝，让圣殿可以保持圣洁，我们赶出一切污秽，不讨神喜悦的事。对于在教会里面做买卖的事，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我们这一份的周报，有吗？有的话请你拿出来。 OK， 好，那你这是封面，请你打开周报的内页啊，翻过来，在右下角的部分，不晓得大家看到吗？有一个生活守则啊，我请大家要明白，这不叫做教会的规定，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也是符合圣经上面的原则。我们让大家有个共识，我们大家一起来来实行它啊。那么讲到说，我们要在言语上、在财务上、在处事上、在侍奉上的一些守则，能够来持守真理，那么能够讨神喜悦。同时因为在财务上呢有讲到呢就是讲到不借贷、不推销、不作保这三项，表示呢我们不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彼此有借钱的往来。因为发觉到借的时候大家关系感觉都很好，问题就出在当你有一方想把钱要回来的时候，大家就翻脸了，找不到人了。尤其是在小组当中啊，等这个人想那个时候做一点要一点借一点的时候，结果等到要钱的时候呢，整个小组就垮了，就分裂了哈。所以神的名就受到了羞辱。那你可能问啊，我们在临时上有些需要怎么办呢？我想教会我们是希望是我们能够救急不救穷，好吧？跟我说的是救急不救穷。那请你很诚实把你的状况告诉你的小组长，跟他分享私下就可以了。他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但至少可以为你来祷告，或帮助你厘清到底你的财务是哪里出了问题。而圣经上面有教导我们，如果你真的有感动，会有这个爱心，你想要借钱给这个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有个原则，请你就不要想再去把它要回来，你就可以借。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心理预备，没问题你就借。但要不回来的时候，你不要心里苦读不开心，最后再怪教会、怪小组，帮我把教再缴回来。所以这样就不是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不推销，因为我们小组都是一个很好关系，可是在小组里面我所听到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最怕被人家来推销一些产品。那么碍于面子和关系， 好像不好意思不跟他买一点东西啦，捧个场啦。可是结果买了又不开心，心里面有很多问号，有一点闷气。买了最后呢，干脆呢就不来小组，又来又看到他，又不跟他买又不好意思，所以以免找麻烦。那你说，那我们教会都没有人做生意吗？螳螂不是啦，是不是？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有许多人在做生意，而且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做得很成功，蒙神的祝福。那我生活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当然找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啦。那如果他们在做这一方面的生意或有这个产品，我当然找他买啦，不是很好吗？因为我知道他是诚实的人，我知道他可能会给我优惠，是吧？那至少这个钱也是自己人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好啊，有做房地产，有做贷款的，有做租房子的，有修理的，修车的，有买药卖药卖，有卖保健品的啊，甚至于我们要雇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欢迎啊。所以但是你最好跟他的小组长问一下他的状况，那么他合不合适你雇用啊？你不跟小组长打听一下你就雇用他，你就说哎，他是什么这样的人。请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完全人啊。那么你有爱心或有感动要用他或者帮助他，那你一定心里要有个底， OK， 就是你打算吃亏，或者你打算就真正是帮助他不求回报，那没有问题。那你一旦对他有所期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因为失望而跌倒啊。那么同时我也很比较担心啊，有时候弟兄里面彼此分租，租一个房子啊，三房，那我们弟兄里面来分租，这看起来蛮好的，可以住在一起。可是呢，抱歉，我所看的结果都不是太好啊，因为事先都不把话先讲清楚。等到开始分租才发觉，哎，他有这个习惯，哎，他的钱怎么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开暖气、开冷气？哎呀，我们这个怎么办？所以，就是一个沟通，那也需要灵命的成熟，这次刘牧师也提醒我们：如果你生命够成熟，他们不会惹动你。我们被惹动，常常是因为我们生命的不够成熟，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不爽不开心，是为什么？其实说到底其实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所以好不好，请我们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都稍微更谨慎一点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不做保，不做保。所以不做保意思，现在人我们常常要办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保人，所以我们并不鼓励大家你当帮别人做保。你说做保，妈这不得已啦，总要做保啊，可不可以做？可以，跟大家讲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你愿意帮他做他的保人，不管是在文件上，或是在借贷上，或是就是房屋贷款，或是做什么证明，你愿意帮他做保，有一个前提。原则上我们不希望弟兄你们之间彼此做保，那只有个前提，就是你打算你把最坏的状况想好了，你愿意跟他一起承担最后的结果。假设他去贷款，你是做他保人，很简单，当他付不出贷款的时候，你预备好替他还款了吗？那你预备好你就签，否则拜托你不要签，可以吗？那么你说怎么办呢？那你可能需要找你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咯，或者是你们之间谈好什么条件。但是好不好，但是我们就讲到这边，就你已经预备把你的生命给他了，交在他手里，你就帮他签名吧。否则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我宁可现在你们关系觉得你拒绝他他不开心，总比以后翻脸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更严重吗？好不好？所以好不好，所以我们之所以写这些的生活守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啊，我们常常事与愿违。本来两个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还蛮好的，结果因为这些财务上的往来，跟 其实就不当的往来，那么结果呢，就造成了两个就不说话，也跌倒，不来教会，不来小组啊。所以在这个财务上，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在小组里面介绍你的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但请你从此就打住，不要在小组里面再提你的产品。如果他们有兴趣，可以主动来向你询问，但请你不要死缠烂打的追着别人不放，把别人都吓跑了。那么其中还有一个事情我得提一下，就是关于直销的事情。有些人说这个产品很好，一定要用，我不反对，但其中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找个下线。而你说他没有工作，我想帮助他，他做我下线，他就有收入。先停一停，先停一停。这种事叫做做生意。做生意的人，哪一个老板保证你做生意一定赚钱呢？你有爱心想帮助他，不是把他拉做你的下线，因为他不一定像你这么会做生意，万一他不赚钱甚至亏本呢？那你们两个不是又翻脸了吗？好不好？也许我们有很好的出发点，但是请你一定要智慧，请小组长一定要帮忙，让这个东西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否则就是一个亏损。所以常常我们都碰到了，你赚钱的时候都不找小组长啊，你赔钱的时候，还不出钱的时候，欠钱的时候，小组长你得给我做一个公道，你得给我把钱要还，你得帮我还一个这个公平。哇，那前面都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等到我们出状况的时候，全部都要让教会负责。很抱歉，教会真的没有办法负责。而且神要我们学习的是，我们要站在学习选择生命树，而不是让我们来做审判官，来定谁对谁错，好不好？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而不是要解决这些财务的纠纷。解决财务纠纷的前提是你生命愿意破碎，愿意成长，问题就解决了。你生命不愿意动，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必须欠钱还钱，他必须以牙还牙。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请你一定要谅解。所以为什么教会在这个生活守则的特别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特别是我们真的是清官难办家务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给我们的智慧跟爱心的当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所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把神的爱活出他的生命出来，感谢主。所以教会我们每个人也透过这些，我们也不怕冲突，但冲突的结果，我们是希望每个人生命都能够成长和突破。好，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财务上的生活守则。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学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经历神的爱。好，接着下来我们要讲第二大点，硬心能不悔改。不但讲的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其实包括百姓，因为后来是这些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首先我们看到犹太人很清楚知道，当他们来朝见敬拜神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空手道，只带两串胶，不可能用空手道跟两串胶来敬拜我们的神。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都一定的献祭或者是奉献的条例。所以来朝见神、敬拜神、献祭，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奉献是不可或缺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是因为上帝缺少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准备用一个有形的物质来代表我们的心意，表示自己愿意付上代价，求神来看重我们的礼物，因为表示我们也看重我们的神。就如同你会准备不同的礼物给你要去见你的朋友，或者是长官，或者是下属。对于一般的朋友或者是非常尊敬的长辈，我们都会准备不同的礼物来表达我们的心意。请问大家，上帝在我们心中地位有多少呢？第二个， 圣殿里面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做买卖呢？还有兑换银钱，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卖烧烤、烤羊肉串的。从刚的影片看到，简直像我们现在悉尼最流行的 open market， 或者是我们叫夜市。简单来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有市场的需要，对不对？按照圣经献祭的条例，他们应该自己从自己的家乡或居住地方就已经准备好他们要献的礼物，可能是出售的土产，或者是投生的牛羊。显然这些人都没有带或忘了带，可能也说不好听，也懒得带那么远来跑到耶路撒冷，想说又是逾越节，人那么多，哇，中间如果这牲畜死了怎么办？算谁的？算上帝，算我的？所以想想说啊，干脆就在当地临时买就可以了吧。所以呢，这些生意就应势而生起来了，而顺带了其他的买卖一起来做。啊，客官还没吃午饭吧？你看我们这边有卖麻辣烫的，这边有个卖烤全羊的，哎，那边还有纪念品，好不容易来了耶路撒冷，买一点纪念品带回去吧。你看看那边还有射飞镖的，哎，小朋友去射射飞镖吧，看看大家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有钱大家赚，也给大家方便很多，不是吗？你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的吗？可是如果你是上帝，你有什么感想？如果你收到一个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或者是不是他从心里发出来的想送的礼物，你拿到手上会有什么感想呢？反之，如果有人专门特别为你设想来送给你这样的一份礼物，你觉得呢？所以弟兄们，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上帝看重我们的心。我为什么鼓励大家用奉献袋？不要礼拜天临时来了凑，哎，抽错，本来抽10块，怎么抽了50块？哎呦，心疼啊！上帝不是悦纳嘛，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用转账也可以，但至少你的心已经把对准了神，这是神最喜悦的，好不好？最后我们要看圣殿，如果从这 PowerPoint 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有分外院，有分圣所、至圣所跟外院。按当时的情况，这些做买卖的应该在外院的区块，或者我们叫外邦人的院来进行。即使如此，也让耶稣非常的生气。耶稣便教训、教导，告诉他们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圣殿应该是圣洁的，但却因为我们为了图一个方便，漫不经心的，甚至为了彼此的利益，你赚我赚，大家有钱一起赚，做买卖的得益处，同时呢，管理圣殿的祭司长跟文士也得了租金的好处，还可以收一点这个 commission， 结果却污秽糟蹋这个神圣的地方。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其实洁净圣殿一共做了两次，一次是他刚出来准备传道的时候，而这一次就准备他上十字架之前。你看，做了两次，而耶稣即使耶稣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赶出 driving out， 把他翻桌了 overturn 这个桌子，而且不许人再带任何的这些器具经过。而我们却看到祭司长跟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就算听了两次，看到这两个动作，这个真理，不但不悔改不认罪，还恼羞成怒，想尽一遍办法要来除掉杀掉耶稣。可见这些人真的是鬼迷心窍，利益熏心，硬着心人不愿意活，可是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因为前两天众百姓来欢呼拥戴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期待他做王，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啊！哇，如果耶稣做王，那我们如果在这个大家面前得罪他，我们怎么样继续啊收我们的钱呢？ 而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跟文士、法利赛人，即使他们每天读神的话，他们是必须每天读神的话，而且对神的话可以倒背如流，但是神的话一点也进不到他心里，也听不进他心，也活不住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只是活在律法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我们这时候有思想，我们是不是也被既有的利益、习惯、自我或是舒适圈蒙蔽我们的心？我们甚至是把这些的行动变成动机来合理化，给自己找个很好的理由。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小组长觉得这件事合适吗？听听看你的属灵长辈怎么看这个事情呢？那我们愿不愿意让主耶稣来掌权，来改变我们呢？我要承认是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怜悯以及我们自己愿意改变的心，否则真的很难做改变，对吗？这次刘牧师夫妇带给我们整个信息，就是当我们连接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靠着圣灵致死饶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让人看到主话语的能力与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教会建造这个今年的主题目标，还记得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生命的建造。再说一次，生命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硬着心，能不悔改，听不见神的话，也不愿意听圣灵或旁人的劝诫。最后一点，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就讲到我们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感谢主，许多人都来告诉我，教会有自己的地方真好，想用就用，想留多久就用多久，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当然我们将来还要做登记，好，不是说你就你要看大家需要的我们就来用，但总就是自己的地方。感谢主，包括我们今天的录影都在幼林山宣教大楼的我们的舞台上面，有架好的灯光及音响，还有冷气了。感谢主，不用再像以前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热到真的不行了。是的，感谢神的恩典，神把1503宣教大楼赐给我。但我们要都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大家使用，成为一个我们的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要成为福音的出口以及万国祷告的殿，要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以便来祝福许黎这个城市，还有澳洲，还有列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万国祷告殿，第一个福音的出口，这边讲到万国是所有的国家。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6章第6节，预备，请。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这里讲的外邦人，当时是讲到非犹太人，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诶，他们怎么会想要来侍奉他？他们怎么会想要来耶和华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仆人呢？当然前提是他们知道了耶稣，认识了耶稣，经历了耶稣，经历了神的爱，也相信了主。那我问大家， 人怎么会信这个道呢？我知道很多人在自己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教，来到悉尼才有机会来接触。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会传给他。人怎么会信这道呢？莫非有人要传给他？请问谁是传给他？谁要传给他呢？跟我说，就是我。很好，再大声一点好不好？谁要传给他？跟我一起说，就是我，是我要传给他。如果我不传，人家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而当时的祭司长跟文士或犹太人觉得，开放圣殿不就是让外邦人来做生意呢？不就是来祝福列国吗？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圣经。他，请问神喜悦的吗？我们看到耶稣发了极大的易怒。弟兄们，我们传福音不是用人的方法，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要勾引人来入教。我们不是来信一个宗教，我们乃是信耶稣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和经历来传福音，让人听到这个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神既定的应许，邀请我们来参与。有名的布道家释不真曾经说过，有一个人徘徊在教堂外面，有人请他进去，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要先看从教堂出来的表情，再决定要不要进去。啊，很好玩。他说，你向人讲述天堂的时候，脸上显出无比的荣耀，但向人描述地狱的时候，只要用平常的表情就可以了。 OK， 除了万国要归主，我们要成为福音出口。第二个，我们要成为祷告的殿。祷告的殿就是与主相交会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9章43节，预备起。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感谢主，不管是会幕，不管是圣殿，或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所聚集的地方，是我们遇见神，是我们来得医治，是我们遇见耶稣得拯救、得安慰、得建造，需要得满足的地方。所以感谢主，这次刘牧师也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中强调一个 local church， 就是地方教会的观念。我们虽然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不完全，都有各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这次被提醒，我们却合法的，我们却被应许的，承载着神的应许跟祝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整个应许、整个的祝福能力不在别的地方。不管这个肢体有多强，你的手有多强，脚有多强，你一旦脱离这个身体，你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你可能自己觉得活下去，但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是需要跟身体、肢体连在一起。而地方教会也拥有着在本地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天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释放。我们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靠主来得胜，而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了教会。感谢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的心得自由、得释放，就可以来认识神。感谢神，神使用我们教会1503宣教大楼来办这一次的以弗所书研经培灵会，以至于我们可以祝福雪梨所有的华人教会。感谢主，我们也被他们所肯定、所感谢。我求主更多的使用我们和这栋大楼。大家知道吗？ 接着下来，神也在四月复活节的时候为我们预备我们所尊敬的朱子深牧师来传福音，还有服侍我们。我们要一起来见证神的大能。五月初，林良堂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夫妇会来我们当中主持这一栋1503宣教大楼的献殿礼，就是我们要一起将它献给主，做福音的出口跟万国祷告殿。除了借着我们来宣扬主的福音，告诉所有人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之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要教导我们，除了我们的见证，我们要照顾本地的孤儿寡母，也要照顾外来寄居的需要。所以通过我们爱心的分享，让别人愿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是否让人羡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503宣教大楼都去过也用过了，很多人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地点跟设备。所以如何来使用给我们的资源来服侍我们所在的社区跟城市呢，就非常重要。我要请大家再来祷告，来思想神有没有什么感动，我们可以来做什么呢？我不是要勉强大家，我告诉大家一些需要，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再谈一谈。曾经有人想过 after school care， 就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帮助那个父母还有下班但孩子已经下课的少年们。我们还可以就是这个部分，也许透过社区的服务，我们就有一些福音的出口。如果你有感动，可以来跟你的小壮谈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些松年大学，就老人大学，他们退休了还有空，身体也健康，他们想学一些东西，也是很好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开一些这样的课程。所以可以做的东西很多，除了我们自己的装备课，除了我们自己的聚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空间，我们可以来透过这些社区服务来真正来显出神的爱心。同时我们需要一些同工来帮忙管理修缮保养1503宣教大楼。如果你已经退休，你经济上没有什么缺乏，你有什么感动愿意投入的，就麻烦你跟你们的小组长谈一谈。愿主大大来使用我们宣教大楼，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重要还是有个前提，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大家有去过1503还设一间特别的祷告室吗？不知道你去那里亲近过神吗？我们感谢主，祷告中心同工每个礼拜也都在1503那边一起来祷告。我知道有些牧区也在安排大家在合适的时间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这些的组合都是非常棒的。然后一起来祷告，我们都是为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来做预备。感谢主。最后，我们真的恳求主耶稣进到我们的教会中，光照我们，看我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牛羊、金钱、污秽，是一个强盗的家、藏污纳垢的地方吗？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求神用圣灵与火来洁净我们，使这里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第二，也让教会保持圣洁，赶出一切的污秽，不讨神喜悦的事，让神的爱、让神的能力都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让我们圣灵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1503的意象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实现出来。我们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给不义的做器具，让圣灵成我们的主来掌权在我们生命。最后，让1503宣教大楼 宣教网络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每一位都是万国祷告殿，充满赞美、敬拜、祷告，成为一个祷告蒙垂听、蒙运营的地方，让神的荣耀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那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地方，来到我们当中之后，就感觉到不一样，因为这里是有神的同在，这里是有大量的祷告，这个是有美好的福音传出的地方。感谢赞美主，好吧，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呼召。